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假如我今天讲的普通话国语吃了螺丝，请原谅，因为觉得好像这几年来两边都够不到，英文讲不好，国语也越来越糟糕。今天我选这个题目是一方面固然在英文堂我们去年讲过整个传道书的系列，可另外一方面因为在平常教牧同工的带导里面，我们知道在我们中间会众们中间有许多有情绪的困扰，家里生活各方面的困难，很多时候使我们有忧虑，所以我特别选这段经文是传道书第九章一到十二节，题目是何以解忧。在旧约里面我们看神怎么样借着他的话语赐给我们能够突破我们生活中的忧虑的一个良方。各位有没有听过在心理学上面有一种对人的描述叫做 A 型人格 Type A Personality， 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啊，有的可能你熟心理学你会听过。 Type A Personality 这个 A 型人格是由两位心脏科的医生发现的。这两位心脏科的医生在1959年他们共同发表一篇论文，里面描述了这个 A 型人格。这两位医生一个叫做 Freeman， 一个叫做 Roseman， 他们两个人一起在1959年发表一篇论文。你会奇怪为什么是心脏科医生发现一种特别的性格，原来这两个心脏科医生他们有一次在开 party 的时候，他们在 party 里面大家在聊天，一群心脏科医生在聊天，然后在开 party 中间他们就其中有个人说，哎呀，最近我这个诊所里面买一套沙发没多久就要换了。这个在随便讲了一句话出来之后，另外一个心脏科医生说，对哦，我的诊所里面也是买一套沙发没多久就要换了。所以他们就很奇怪，所以他们这个事情就留在他们印象里面。所以当他们回到分别回到他们自诊所的时候，他们就特别注意一下，他们本来以为说只是我的诊所是这样子，后来发觉别人诊所也是这样子。结果他们发现在他们诊所里面候诊的病人有一个特征，他们坐沙发不全部坐进去，只坐一点点，有点像是这样子坐出来，然后而且一直坐的时候一直在这样子一直在磨，所以他们的沙发很快那个地方就磨坏掉，所以没多久就要换了。他们就发觉这些心脏病的病人在那边等看医生的时候，为什么一直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心里面有焦虑有紧张。所以他们后来在深入观察研究的结果，就发现这种 A 型人格，为什么叫 A 型人格，因为用英文四个 A 来代表。第一个 A 是他们 anxious， 常常焦虑。第二个 A 是他们 always have answer， 常常觉得事情他必须要有答案，必须要解决，他解决不了他就很不舒服，他必须要掌控，必须要解决。第三个，他们里面隐藏一种愤怒 anger， 很容易爆炸。第四，他们是 always available， 常常随传随到。四个 A 型人格，各位你不要对号入座，不过也许也会描述到像我们人生里面一些经历。差不多十年前我看到一个统计，这个统计是 New Jersey 的统计里面说有 50% 以上的人在他一生里面会跟忧郁症碰上。100% 的人在 New Jersey 在他一生里面要么他自己要么他至亲好友经历到忧郁症。这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写照。今天各位应该我们对这样一个统计数字对这种描述会感同身受，我们几乎都活在忧虑的阴影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神的话语如何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来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恳求你在这段时间 圣灵引领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我们心思里面也许充满了一个礼拜工作、家庭、生活各式各样媒体里面充斥在我们心灵里面的声音，可是今天早晨我们起来了，我们也许拖着疲惫的身体，拖着重重的重担来到你的殿里面，可是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允许，你也使得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殿里面，我们的求你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面对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心灵能够被圣灵感动，我们能够把一切的忧虑担忧占据我们心思意念的事情暂时在你十字架前放下，聆听你的话语，把一切至高之事，我们的自我防卫也放在你的脚前，求你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我们属你的儿女，我们盼望这样的福分，在我们中间寻道慕道的朋友，我们也求你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面开启一条活路，让我们听到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声音，以致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能够更知道你在我们人生中所赐下的福分，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仰望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在我们面前的是传道书第九章，可是在这个之前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读懂传道书我们必须有一个钥匙，因为传道书里面我们最常记得的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尽都虚空，这是我们对传道书的印象。在圣经里面恐怕没有一本书比这本书更负面更消极的，不过这个印象很可能是我们没有抓对钥匙。传道书的作者是一个传道者，其实传道者这个字，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Kohalan， 这个字的翻译不应该叫做传道者，也许是教师，其实更恰当的寻道者，一个寻找生命意义的人，他写了这本书。在过去教会历史里面一直说是所罗门王，可是从马丁路德开始就对这个作者提出一些疑问，不管他的作者是谁，他是一个经历到人生里面各种丰富，也经历到人生里面各种苦难的人，你再回去看传道书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位寻道者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有提问，他提的问是什么呢？人生的意义是不是在，他用前面几乎六章到九章的篇幅里面来寻找人生的意义。他在哪里寻找人生意义呢？他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说，人生意义会不会在智慧？那各位注意啊，这个智慧假如放回去旧约里面，它跟这个箴言里面所讲的智慧不太一样，不要以为智慧这个字在旧约在圣经里面全部都一样的意义。在传道书里面所讲的智慧有点类似所罗门在神面前他职位当君王之前跟神求的智慧一样。我们知道所罗门王一生到晚年他真的几乎晚节不保，多娶了许多的妃嫔，搞得国家自己家庭生活非常的乱，所以若是他跟神求到像箴言里面说这个智慧是敬畏耶和华的智慧，我们就不能解开他人生里面的大谜题。所以所罗门其实跟神所求的智慧是什么呢？他的上下文马上跟我们讲，他得了智慧以后马上去判案判断，两个女人抢一个孩子，一个只有其中是一个生母，他来到王面前说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他的智慧是司法是行政的智慧，在一些困难棘手的案件上面他能够分辨能够解开。所以在这里传道书里面这位寻道者所寻找的第一样，他说会不会人生的意义在我得到智慧，知道怎么处理复杂的事情，行政的能力做事的能力 的上面。他第二个他也讲，他第二章他就讲说人生的意义会在享乐里面，美酒好的食物好的衣服，生活里面的物质享受， 人生意义会不会在那个地方？接下来，也许我累积财富，也许我事业有成，这是第二章后面所讲的。第三方面，他要在这里寻找人生的滋味。接下来，他说，会不会在勤奋工作里面，我能够找到人生滋味？这个我们很多人也许很快就可以连上了。其实这几样事情跟我们人生也，今年21世纪的生活也是一样的。我好好工作，努力去工作，读书，好学位，得好的工作，那我人生是不是就这样安定了？从好工作里面，我们得到财富的回报，得到生活物质上面的享受，再加上我这个人，我不断的进步，做事能力，处理事情的能力，在公司里面被主管赏识，人生意义是不是在这些地方？然后他再下来，说也许人生的意义是不是也在我过一个公正公义的生活？这是第三第四章里面所讲的。到第七章，他最后找到一样事情，是说会不会人生的意义在我努力建立起我一生的美好的名誉跟名声里面。我们知道寻道者一开始在第一章就把结论告诉我们了，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处理事情的智慧能力，在物质的享受，在财富的累积，在努力工作，在美好的名声，在公益正直的生活，他到处找来找去，他都下一个结论，没有办法，此路不通。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传道书它整本书的钥匙在这里。寻道者在尝试人生里面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来希望能够找到生命的意义，结果他找不到，他说都是虚空，都找不到。为什么呢？他最后发觉，原来人生的意义，神所给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这些事情上面。这些事情是当我们真正找到生命意义以后，我们就能够享受。当我们生命的意义放在对的地方，有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我们美好的名声，享受物质的丰富，享受财富，享受工作的能力，享受各式各样神给的。所以我用下一张换当一个图片跟各位说明一下。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我父母亲就花钱给我说，你去找一些外面的老师教你画画。那我画素描画什么都很喜欢，我唯一一样事情我搞不来就是油画。油画很麻烦，因为它调颜色，而且那个不是说你画出来就是这样，你一点一点累积起来，你要远看一点才看得出来的。所以我从小对油画这个事情就很头痛，所以我就去找老师学油画。去到老师那边，老师说好，收你这个学生，你现在去书局里面买工具，油画的颜料、工具，各式各样的东西。我就于是就跟爸爸妈妈要了钱，跑到一个文具店里面。这个老板问我你要什么，我说我要学画油画。他说好，小朋友你跟我进来。他带我到店的后面，就给我看类似这样的东西，一个木箱子里面放了各式各样颜料、各式各样工具、调色板，还有那个刀什么各样都在里面。木的箱子，我记得看到，哇，非常漂亮。存了好久的零用钱，再加爸爸妈妈给的，把它买回家，很高兴拿着它，搞了个半年，油画还是画不出来。我拿到那个工具的时候，我以为我有了这个工具我就会画油画。其实画油画不是在那个工具，那个工具是当你会画油画，当你找对老师，那个工具就会使得你画出漂亮的图画。这是传道书，解开传道书的钥匙。若是我们把人生的意义放在工作、物质的享受、财富、美好的名声、公益的生活， 各式各样的事情上面，就好像我一个小学生抱着那个箱子以为我自己会画油画，结果搞了个半天什么东西都画不出来。这是寻道者在整本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我们就能够解开读传道书的困难。所以这样子的话，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我们就知道第九章里面所讲的其实不是消极，它是一个在消极中让我们看到积极的一面。九章一到十二节是一个单元，因为它前面第一到第六节讲的跟十一到十二节讲的非常类似，我再读一次给各位听。第九章第一节，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面前，人不能知道。他里面说什么呢？义人、智慧人，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在神手中，到底神爱他们还是神恨他们，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发觉人生无定，死亡没有办法避免。套一句文学家说的话，无论是智、贤、愚、不孝的人都疏朽，都快快朽坏。无论你一生做了多少善事，做了多少恶事，我们的遭遇都是一样的，到最后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死亡。所以他继续在第三节讲说，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跟不献祭的，你敬虔你不敬虔也一样，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在一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所爱、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他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灰暗的图画，无论你的性格、你的所作所为、你的人生价值观如何，到最后你还是逃不过跟你那些不屑你一顾的人一样，就是都面临死亡，都一样死。所以他在这里前面六节告诉我们，死亡一点好处都没有，死亡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大的疑问，给我们很大的不平，给我们很大的遗憾。无论我的生活理想如何，无论我道德如何高超，我还是跟那些贩夫走卒、跟那些下三滥的一样的结局。所以他只有得出一个结论，死了的狮子远不如一条活着的狗，生命还是很重要。所以他这里说人生无定，死亡不可避免，可是他鼓励我们，因为死亡亦无好处。这里前面六节讲了，后面十一到十二节也讲类似的。他说十一节说，我要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制裁，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他这里不讲死亡了，可是他讲了什么？人生无定，我没有办法掌控，我没有办法知道一加一一定会等于二，因为有太多意外的事情。我想各位还记得，很多时候我们看电视看奥运，明明那个短跑选手 在他所有的记录里面都是世界第一。他就是可能在跨十个栏第七个撞了一下，连三名都进不去，快跑的未必能赢。这是我们人生很多时候经历到的，在你办公室里面不是也是一样吗？他们加班你也加班，你加的可能比他们更凶，到升迁的时候擦身而过。升迁擦身过还好了，搞不好有什么黑锅淋到你身上。所以他说是在乎当时的机会。第十二节，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抓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先在其中也是如此。他前面六节跟后面两节所给我们看见是人生一个图画，生活很多事情不在我们掌控里面，世事难料，而且无论你是怎样一个人，最终你还是要面对死亡，是早跟晚的问题。这是传道者、寻道者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人生的一个写照。所以在这个那么灰暗的里面，他才强调一样事情，他说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要强。没错，生活可能充满了不平，生活可能充满了挑战，生活不是说努力一分就得一分收获，可是生命还是很可贵。活着的狗比死而狮子更强，因为当你死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你也不知道，爱你的人也不知道。各位，我们参加过追思礼拜，追思礼拜为什么悲伤？是因为躺在那边那个人跟我们没有办法再有交流了，我们对他的爱，对他一切的感觉，无论你多诚恳倾倒出来他都没有反应。隔绝。所以寻道者在这里说，活着比死了要强。虽然生命无定，虽然死亡不可避免，可是活着还是比死要更强。所以我盼望鼓励各位，特别是在我们中间可能你在挣扎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些灰暗的念头，神的话语鼓励我们，他说生命无论多么痛苦，多么难以忍受，生命的本身仍然是可贵的。因为你即使再痛，你还没有被隔绝，你的痛表示说你的生命在你里面，所以你会感觉得到。传道者、寻道者不止停在这里，他最重要的今天要跟我们讲九章中间第七到第十节。第七到第十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到这里听起来好像是说苦中作乐，既然没有希望那就吃喝快乐吧。其实他所讲的是超过这一个。当我们明白解开传道书的钥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人生的意义其实它有答案。我们翻翻看传道书最后一章，他把答案告诉我们，在第十二章。传道书第十二章最后两节是传道书的结论。 这两节里面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寻道者在寻找人生意义的过程里面，他经历了许多各式各样的事情，他尝试不同的管道，他会到最后一个结论，原来这些东西都好像刚才我所讲的那个油画的工具。我们不可能在工具里面找意义，工具是让我们，当我们找到意义以后，我们把生命的精彩发挥出来。而那个意义在哪里呢？你必须要回到创造你那位造物主身上找，只有他能够给我们意义，因为他造我们，他比我们更了解我们，所以他知道我们一生，也知道如何在我们一生里面能够发挥出更有的意义。我们人生里面有许多的痛苦愁烦，许多的东西很可能都根源于这一个最基本的不满足，我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各位，你不要以为只是寻道的朋友非基督徒会有这个困扰，我相信在座我们中间很多神的儿女，一不小心我们也落在这个挣扎里面。当你把基督、把神从他该有的位置在你生命中推走的时候，你在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你就好像这个寻道者刚才所讲的六方面，你希望把这些东西放在宝座上，一旦放在上面，也许我的生命会有意义，结果都会得出跟寻道者一样的结论，虚空的虚空，凡事尽都虚空。我们很多时候是用个非基督徒的态度来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把那个主的位置换掉了。唯有回到造物主创造你跟我的人生里面，我们才能够找从对的方向来寻找生命的意义。而这个生命的意义，当你找到的时候，它的表达出来就是第七到第十节。第七到第十节里面，它基本上面用三方面囊括了我们生活中一切的意义。第一方面是工作，你只管欢欢喜喜吃你，第一方面是享受，对不起，是享受，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它里面所讲的是物质的，欢喜吃喝打扮，不要一天到晚愁眉苦脸，有饭就吃，有酒就喝。顺便问一个问题，各位基督徒能不能喝酒？我是问你，跟问你举手赞成跟不赞成大概有不同的，我去不同的教会里面讲到的时候，有时候讲到这个题目也会问基督徒能不能喝酒，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我只提醒一下，不要把这个变成一个律法主义，可是也不要当成一个放纵的机会。为什么呢？在新约里面你看见有很多地方，特别是新约里面讲到羔羊的婚宴，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与基督相遇的时候，是赴羔羊的宴席，里面有酒。约翰福音的神迹里面第一个就是耶稣去参加迦南的婚宴，把水变成酒，而且是上好的酒，用今天的话可能是一瓶不晓得是几十年前、一百年前的红酒。基督喜悦我们享受人生。新约圣经用美酒表达神的救恩不只是洁净罪而已，还有非常荣美的结局。 若是我们的福音只是罪得赦免，是一般的福音。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当保罗论到为什么基督徒不能互相诉讼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基本上为什么不能诉讼的原则。我们的身份在福音里面，我们的身份比世人要荣耀，因为有一天我们要跟基督一同审判，连天使都审判，我们不能自贬身份。你能够想象有一天我们与基督一同审判天使吗？今天我们自己生活都搞不来，可是这是福音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选择把水洁净了，变成上好的酒，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作为他神迹奇事里面第一个？因为福音的丰富跟荣美在这边彰显出来。以弗所书也跟我们讲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这样讲？他的意思不是说不能喝酒，他意思是说醉酒跟圣灵充满为什么摆在一起来比？他里面所讲的是什么东西控制你？你要被酒精控制，还是要被圣灵控制？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重点。所以他都是把我们指向说，我们要过一个以神为主、以神为乐的生活，这是人生意义所在。当我们把神、把主、把基督放在当有的优先顺序里面，我们人生其他他给我们东西我们就能够享受。所以他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当你把神放首位的时候，这些物质不会成为你纵欲放纵的机会，你会有节制，而且不但有节制，你会有余，愿意慷慨分享，你不会自私，你不会自我中心，你会欢欢喜喜把这些东西跟别人分享。没有一个人比一个愿意分享的人更快乐。在工作上面我们会看见，在吃喝上面我们会看见，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这里我把它打出来了。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结果子所有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所有的丰富神给我们，他乐意我们享受。只要自饱肚子，只要指定一棵树的东西吃就好了嘛，为什么把所有的？所以这隐含就是说，我们可以享受各式各样神给的丰富，是合圣经，是合神心意的。可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吃了不该吃的，所以我们从此就被物质控制了。所以我看见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出来，可以说人的眼目，悦人而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都是好的本意。可是到了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吃了不该吃的，受咒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我们在耶稣身上看见这个救赎的功效。约翰福音第二章9到11节，耶稣去迦南的婚宴里面，把水变成上好的酒。所以这是第一方面，当我们找到人生意义是正确的，把神当神，把它放回去首位的时候，在物质上面我们就知道如何去享受，如何去在其中欢喜快乐。寻道者继续在这边说，在第九章的第九节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他这里讲了婚姻，其实从婚姻里面我们可以再延伸出来，它里面所讲的是人际关系。当我们人生意义放对位置， 我们就可以享受神所赐人生里面的人际关系。今天我们人际关系之所以造成我们很大的压力，带来很多的痛苦，是因为我们要在别人身上得到我们不能得到的满足。丈夫在太太身上要求他要怎么样怎么样，太太在丈夫身上要求他要怎么怎么样，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朋友家人彼此之间，因为我们在找一些我需要的东西在你身上，你要给我。可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拜偶像。所以为什么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你不要以为家里面有一尊菩萨的像是这样子，你的心里面跟你的配偶要求一样，他没有办法给你的。你心里面有一样事情要求你的同工，他没有办法给你的，你的愁苦一定增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当你发觉你的婚姻生活、你的教会生活、你的人际关系里面出现这种紧张、这种张力、这种痛苦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把人生的意义放错位置，我把某人、某一个对象放在神该有的位置。当我们把神放在我们人生里面首位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体会到你是我一切满足的来源。我不需要再跟别人要求别人不能给的，所以我不需要别人的肯定，我不需要别人的关爱。我不是说完全不需要，我是说你不会把它变成我必须要的，我得不到我就很多情绪的反应。当你有这种乱七八糟非常痛苦的情绪反应，各位，这是一个警号，你人生意义放错地方。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不只寻到了朋友，有时候连神的儿女我们不知不觉中间也会掉进去。你的夫妻关系产生紧张吗？你是不是在想在你配偶身上得他没办法给的？对，圣经讲了妻子当顺服丈夫，圣经讲了丈夫要为妻子死。各位，这种经文是只能读给自己听，不能替别人他读的。你一替别人读全乱掉了。这本来经文不是这样子的。你要得妻子的尊重，你先问我会不会为他死，无条件为他死。你要得丈夫为你舍己，你会问我从心里是否尊重他，是否愿意成全他。我在婚前辅导里面常常劝年轻人有一样事情，讲到夫妻角色跟关系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是一个蛮麻烦的问题，尤其父权运动这些事情。我说圣经里面讲的远超越这些男性沙文主义跟父权运动的，它里面根本不跟你讲，不跟你说什么谁到谁谁最大谁什么。你们是一个 team， 是一个团队，在团队中间我是一个舍己的人，我愿意尽我一切的力量、一切的努力，使得我的太太成为神要她成为的女人。我要尽我一切的能力跟一切的资源，使我的丈夫成为神要他成为的男人。当你用这种办法来彼此相待的时候，你不会问谁是头、谁做决定、谁最后 final say。 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已经被文化拉下来了，神的话语远超过这些，而且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些事情，什么男性沙文主义、女权运动的争论，这个怎么能够做到？除非以基督的信为信，除非你先顺服基督，否则你没有办法。所以寻道者说，当我们找对人生意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婚姻、人际关系。那个问题在我，不在对方，所有问题根源在我，不在对方。只有改变我自己，才能令对方改变，这是最基本的。第三方面，第十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传道寻道者说， 工作也是有意义的，工作也是一个祝福。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神赐福生养众多，治理这地，管理各样的活物，这都是工作。那是当我们体会到神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顺服他，以他为首位的时候，这个工作为我们带来我们被造的目的跟意义。创世纪二章十五节，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怎么样修理看守，这都是工作的用语，殷勤工作的用语。可是很不幸，创世纪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终身劳苦，荆棘和蒺藜，汗流满脸，才能够得，而且到最后要归为尘土。都是因为帮我们把神所创造的时候的秩序搞乱，把它从宝座上推走。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经历到工作里面的辛劳、压力、焦虑。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基督来了，他连他的救赎，连我们工作的观念都救赎回来。他说趁着白日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耶稣用的比喻也说，让派忠心良善的仆人派更多的事让他管理。我们可以在工作上荣耀神，我们可以在工作上使人蒙福。可是当我们要用工作来证明我的价值的时候，你的劳苦愁烦就会增加。各位，传道书第九章一到十二节，这位寻道者不是一个幼稚天真的人，他固然经历过人生里面的丰富，也经历过人生里面的不公平，他知道人生无定，死亡不可避免。可他说，当我们找到造物主，把我们人生的价值跟意义投注在造物主的身上，在今天我们新约时代，我们就是找到造物主是透过耶稣基督。当我们以基督为主，顺服他，荣耀他，把我们全身全人交托给他，向他委身，物质的享受、人际关系、工作都成为荣耀他的途径。当我们这样荣耀他的时候，我们人生的忧虑你就会发觉越来越得以解决。因为我们知道顺利的时候，我们固然欢喜快乐，荣耀敬拜神，感谢他；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主啊，是你允许临到了，也许我在不顺利在受苦中仍然能够荣耀你。2006到07年，白宫新闻秘书 Tony Snow， Tony Snow 有人可能还记得，是布希总统任内一个新闻白宫的新闻秘书，他是从第五频道 Channel 5那个 Fox News 里面一个 anchor 被邀请出来当白宫的新闻秘书，就是面对记者发布新闻。他五十几岁的时候，五十岁左右的时候发现得癌症，大肠癌，经过治疗手术五个礼拜之后回去白宫上班。有一次被访问，问到他你的这个得病的心路历程，他就这样讲说，他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胜过癌症，可是我们有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礼物，我们可以好好把握所有的日子，来活得积极，活得有意义。我不晓得 Tony Snow 是不是一位基督徒，很可能他在痛苦中、病痛中，他知道活着的狗比死的狮子强，这句不是一句负面，不是一句尖酸刻薄的话，他的意思是说生命可贵，是神赐的礼物，无论长无论短，无论现在你人生里面经历是顺是 逆，是好的，是不好的。神没有做错事，他仍然有一个目的托付给你，除非你踏到这个目的里面，你不可能找到平安跟喜乐。在病痛中，在受苦中，仍然可以过有意义的生活，荣神益人。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自己交在你手中，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人生的经历不全然一样，也许有的在痛苦中，也许有的在顺利里面，可是我们只求一样事情，你再一次擦亮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想要再造偶像放在我们生命里面，因为真的像诗人所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今天重新调整，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无论是死是活，我们的目的都是要荣耀基督。赐给我们力量，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